就把时间交给李长老。
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赐给孩子话语，我们继续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都从神你自己的话语得到益处。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两个月前 Betty 姐和我去加州传道35天，传道就是一传就到，帮忙照顾刚出生的小孙女。我们的帮忙有一点果效，小孙女3个礼拜体重就增加了25%。我们也帮忙做鲜鱼汤、猪脚花生汤、麻油鸡，为女儿补身体。我们呢，每天也准备6个人3餐的饭食，帮忙接送6岁和4岁的孙子上学。大孙子的学校是在 Pasadena 一个很特别的公立小学，这个学校呢。除了英文课以外，全部是用中文教学，因为这个我的女儿女婿希望孩子们，以后懂得中文。我说这个，哎，懂中文真是很有用，不管你是哪一行。他瞪我一眼，他说：“我是希望他将来去传福音的。”我很不好意思。这个学校它本来是在 Pasadena 附近，但是这个。我的女婿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在Pasadena 一个 Epic Center 教会成为大学部的这个牧师，他们就搬家到Azusa 大学。那么从那边送小孩子上学呢，就必须要上高速公路。加州的210公路啊，有5个车道，早上啊，你上去以后，通常都是这个很挤的，普通车道根本走不动，所以呢，你就必须必须要横跨4个车道，然后呢，到了那边以后，还要等这个双黄线还变成虚白线，大概2-3英里才有这样一个这个黄线变成虚白线，所以很辛苦，这样子要转到那边，一进去以后就快很多了。别人都是在那边慢慢，你可以走50 mile 60 mile， 但是要出来的时候呢，你又得等这个虚黄线，不是双黄线变成虚白线，然后还要再横跨4个车道，然后那时候有时候很挤的时候，它是一步接一步的，所以你就很急，然后这个有时候都几乎出不了公路，所以有一点紧张啊。Betty 和我做了35天的传道呢，相当忙碌。不过我的女儿女婿是非常感谢我们哈，这个，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回来休息一下哈。这个北堂啊，有许多比我们年轻的传道，他一到就是6个月或者更久哈，我们很佩服他们。我相信你们的儿女们一定是非常感谢你们，假使不是的话。那 Betty 跟我要去拜访他们，这是我们帮忙照顾孙子孙女，让我有机会再次思想神的美好旨意。婴孩刚出生，完全要依靠父母亲的照顾。婴孩用哭声和父母亲沟通，可能是饿了，可 可能奶嘴堵住了，可能胀气，可能尿片湿了，或者只是要人抱，父母亲必须很快的找出哭的原因，立刻解决问题，要不然这个婴孩大哭不停。但是父母亲因为很爱儿女，总是尽心乐意的付出，祖父母也是一样。贝蒂和我虽然很忙啊，但是我们很喜乐。这个小孙女才生出来几天，就会用她的小手拉着我们的指头，真是让我们很兴奋啊！而且我们隔几天就发现，哦，她又会新的动作啊。这个孩子呢，就慢慢成长啊。通常孩子到了七八岁以前呢，非常信靠父母，和父母呢有亲密的关系。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我大孙子 Micah 才6岁半，很聪明，也很有主见。他爸爸今年5月要带队去泰国短宣，就让他选择跟爸爸去泰国，或者跟妈妈到亚特兰大来看公公婆婆。结果他经过祷告之后呢，他选择去泰国。我们也有点酸啊。老二 Isaiah 呢才4岁半，有一天我问他，这个世界上他最爱谁？我心想他会说爸爸妈妈，但是他一本正经的说是耶稣。哇，神使父母跟儿女有亲密的关系，是让人可以揣摩体会神的爱和心意。神愿意人信靠他，就像小孩子信靠父母一样，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路加福音10章21节这样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或者小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神的事情，世界上聪明通达的人凭着自己的知识经历不明白神的事，看不见神的作为。但是像小孩子单纯信靠神的人，就可以看见，就可以明白。信主的父母不但要为儿女预备好的属灵成长环境，而且要帮助儿女自己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否则儿女离开家上大学，很可能会离开信仰。根据调查统计，在高中经常上教会的年轻人，到了23岁，有70%不再去教会。我想前两个礼拜那个新立牧师 也提到同样的这种统计，他的统计还稍微高一点，70几个%。其余30%的年轻人继续上教会，为的是要和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求神引导每天生活上的决定，求神帮助度过困难。北堂许多弟兄姐妹年轻的时候呢，就远离家门，到美国来为学业、为生活打拼。很少人从小就信主，所以打拼的过程呢，靠自己的能力解决许多困难。后来学业和工作有成就，生活逐渐舒适，也有机会信主、认识主，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机会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旧约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物，他也有类似的经历。这个人就是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让我们来看看雅各的经历。雅各从小善用欺骗计谋，为自己争夺利益。他欺骗哥哥以扫，夺了长子的名分；他欺骗父亲以撒，用诡计夺了以扫长子的祝福。所以以扫打算找机会杀雅各，那么雅各只好远离家门， 去巴旦亚兰投靠舅舅拉班。这一带啊，这个乌尔，然后哈兰、巴旦亚兰，这些都是，这乌尔大家都记得是亚伯拉罕蒙被神召呼出来，然后他在亚兰停了一阵子，所以那边的很多那些、他的这个原来的那些家族都还在那边，所以这个利百加就差遣雅各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那个时候年轻的雅各呢，对神的认识很肤浅。譬如说，雅各去巴旦亚兰的旅途中，神借着梦向他显现，向他应许，神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雅各睡醒了，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不认识全能的神是无所不在的，雅各不知道神给他的应许是何等的大。雅各向神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侍奉神是有条件的，今天许多人也是这样，神若祝福我，我就相信神，侍奉神。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神应验这种人的祷告，医治他们的重病，或者解决他们极大的困难，或者在家庭、工作、金钱上祝福他们，但是他们很快的忘记了神。雅各投靠舅舅拉班，神就祝福拉班，但是拉班却欺骗雅各，十次改了雅各的工价。雅各长久忍耐，辛辛苦苦的服侍拉班20年，然后用计谋从拉班夺回许多他认为他该得的财富。雅各要离开拉班回老家，他必须面对他哥哥以扫。雅各先打发人去见以扫，他听到以扫带着400个人正迎着他而来，雅各非常惧怕，就把他同在的那些人口，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以扫如果来击杀这一队，剩下那一队还可以逃脱。其实这不是什么计谋，不是什么办法，这只是雅各的自我安慰而已。雅各恳切的祷告，求神救他脱离以扫的手。雅各又准备了厚重的礼物，分成3批，叫仆人先送去给以扫。雅各心里说：“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雅各祷告了，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一切他能做的事，但是内心还是忧愁害怕。一个人平常没有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虽然向神祷告，内心还是没有平安。他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只剩下雅各一人，这是雅各与神面对面的开始。 第一，雅各与独自与神面对面。雅各在巴旦亚兰打拼了20年，得到了财富，却没有更深的追求认识神，一直靠自己的能力解决困难。这次以扫带着400个人迎着他而来，雅各害怕以扫会杀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在夜晚一个人孤单痛苦，盼望能获得拯救，只要有一点机会，他会全力去抓住这个机会。雅各是神所拣选的，虽然从出生到那个时候，雅各没有好的品格，也没有信心的行为，但是神却拣选雅各，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他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地上的万族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神拣选人不是看人的品格、信心或者行为，乃是凭着神的主权、神的应许，神会施行大能应验。神不要人用不合神心意的方法去促成，神不要人用不合神心意的方法去促成。我们蒙恩得救是在我们很不完全、不认识神、顶撞神的时候，神的爱和恩典实在是奇妙。神拣选了雅各，让他遭遇一个极大的困难，在他最孤单无助的时候，神主动的与雅各面对面，教导他必须学习的功课，改变他的生命，使他更深的认识神、依靠神。我们每天都为许多的事情忙碌，工作、夫妻关系、教养儿女、家庭经济、健康保养、教会服事、社交活动、休闲运动等等。如果我们像年轻的雅各，心思意念完全集中在许多事情上，却忽略了亲近神，没有更深的追求认识神，神为了帮助我们属灵的成长，有时候也会使一些极大的困难临到我们，也许是失去工作或者事业上遭到重大的挫折，也许是自己所爱的人生重病，也许是亲密的人际关系破裂，我们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常常是在我们毫无办法的时候才会到神面前完全依靠神。神容许极大的困难临到我们，除了要帮助我们属灵上的成长，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上个主日齐牧师在这里给了我们一篇很好的信息，与耶稣一同进入苦难，但是我们今天不探讨经历困难的其他原因，让我们继续看雅各与神面对面的经历。我跟他说这个取个名字叫做与神摔跤三部曲啊。第一步，神以人的样式和雅各摔跤。圣经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要面对以扫的前一个晚上，在亚伯渡口打发妻子、使女、儿女，所有的都过河，只剩下雅各一个人。这时候神以人的样式出现了，主动和雅各摔跤。雅各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两个人摔跤直到黎明， 显然这场搏斗是非常的激烈，而雅各也是非常的强壮有力。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神怎么可能胜不过人呢？显然神要教导雅各，他凭自己的能力征战，虽然许多时候可以得胜，但是也会遇到重大的情况，他会毫无办法，只能信靠神。所以神就摸了雅各的大腿窝，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大腿窝扭了，扭过筋的人就知道是很痛很痛，而且这个根本不能使力的啊。十九世纪有一个画家画了雅各与神摔跤，他把雅各画得强壮有力，这个蛮符合圣经的描写，但是把神画成有翅膀的天使显然就不大符合，因为雅各和这个人摔跤直到黎明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旧约圣经有很多处记载主耶稣在旧约中以人的样式显现，圣经是用耶和华或者耶和华的使者称呼旧约中的耶稣。强壮有力的雅各大腿窝扭了就非常软弱，雅各很快地领悟到和他摔跤的是大有能力的超人。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就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的本性又显出来了，抓抓。我们软弱需要帮助的时候神是很愿意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谦卑地信靠神，紧紧地抓住神，祈求神的帮助和祝福，否则神就离我们而去。下一步呢，神赐给雅各新名字，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这句话好像接不上上句，那个上句话是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然后那人就说你叫什么名字，其实神是要雅各自己承认他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人。以前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六节说，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就是雅各，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他从出生就是这个样子。那个人就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这是怎么说呢？好，第一，这个时候神才告诉雅各他是神，跟他摔跤的是神。那么神说雅各与人角力得胜，他很强壮，常常会得胜，甚至跟神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这个很激烈的，直到黎明哈。但是当然跟神角力他失败，他虽然失败但是却紧紧的抓住依靠神，所以神宣告雅各与神角力也得胜，这是神的心意，也是属灵的原则。就好像保罗常常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他软弱的时候靠主的能力就刚强了。下一步，神的祝福。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面对面，与神摔跤以后，神还告诉他，他与人与神角力都得胜。 雅各应该知道那人就是神，但是雅各怎么样，却还要问那人的名字。神说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何必问我的名。神没有回答雅各。有时候我们问神，神不回答，为什么？问得不够聪明哈。我们应该知道的，有时候神为我们做了许多奇妙的大事，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成就这样的大事。我们北堂都经历过很多很多神为我们成就的奇妙大事，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成就这些大事。神这样子为我们成就大事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圣经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我们今天只看一个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统治巴比伦帝国，很大很大的一片的，所以巴比伦王有很大的权柄，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兢恐惧。尼布甲尼撒王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有一天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梦他已经忘记了，但是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就吩咐人将博学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观测天象的都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王，能回答的会得到极大的赏赐和尊荣。但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王所问的事，因此王大发烈怒，发出命令要把这些人都杀了，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祷告求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示给他们，神应允他们的祈求，为他们成就了大事。但以理不但立刻敬拜赞美感谢神，而且在王面前回答的时候，别人在王面前都战战兢兢。王回答他问他问题的时候，但以理把荣耀完全归给神。让我们用一个现代的眼光来理解一下但以理这样的作为。IBM 在全世界有30几万员工，绝大多数的员工呢，在公司里做几十年也不会被公司执行总裁召见。有一天你突然被总裁召见，因为你对公司有了一个重大的贡献，总裁要亲自谢谢你，提拔你。你会不会在总裁面前把荣耀完全归给神呢？我们有很多人在公司上班很多年，人家都公司，人家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神很喜悦但以理，给他极大的启示，使他虽然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外邦，却一直在外邦皇宫里面担任很高的职位，受历代君王的信任和器重。经过巴比伦、马代、波斯三个朝代，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活到90几岁才去世。但以理是一个美好圣徒的模范。那我们回到雅各与神面对面的经历，改变了生命终身的记号。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奴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奴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雅各与神面对面之后，名字被神改为以色列，领受了神的祝福。雅各的生命改变了，但是他的大腿也瘸了。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为什么雅各的大腿瘸了呢？旧约的以色列人相信人见了神不能存活，雅各与神面对面，性命仍得保全，这是一件大事。雅各本来欺骗抓取，用计谋，靠自己，按照功利主义行事，与神面对面之后，他的生命有了重大的改变，谦卑信靠神，神使他大腿瘸了，终身提醒他要与神要谦卑的信靠神，要让他纪念这件事情。摩西记载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经，直到今日，也是提醒整个以色列民族，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纪念他们的祖先雅各与神面对面的事，要效法他谦卑信靠神。圣经记载雅各领受了神的祝福之后，神保守他坦然和以扫相见，并且恢复良好的关系。多年后，两兄弟一起为父亲以撒送终。圣经一再地让我们看到，我们先和神有好的关系，就会和人有好的关系。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民族的十二个支派，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肯定他的应许，地上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就是指耶稣基督。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人准备了救恩，神应许都要应验。本来雅各的品格、信心和行为远不如亚伯拉罕和以撒，但是神却拣选雅各，使他在神的救恩计划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此神管教他，改变他。雅各付上极大的代价，但却和亚伯拉罕、以撒并列，成为以色列民所尊敬的列祖。希伯来书《信心为人榜》这样子描写：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讲这个，你们可以去揣摩这个是什么意思。至少我们知道他在临死的时候，他还是充满了信心。雅各与神面对面，我们呢？第一，我们必然与神面对面。圣经说，因为我们众人都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都要与神面对面，神将来怎么样对待我们，是按照我们现在怎么活。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古时候的镜子啊，是用铜做的，所以有时候模糊不清。所以这一节经文也是很清楚的啊，我们要与神面对面。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亲近他。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所以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刚刚那句经文就是这个清洁的心啊。那到神面前来，必须有清洁的心，我们就可以 看见神，你们要休息，或者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神很愿意我们亲近他，除非我们很安静专一亲近神，我们看不到神，听不到神的声音，看不见神的作为，不能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神会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希伯来书。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他并不甘心或者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因为我们面临一些困难痛苦的话，有时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弟兄姐妹们，你和神的关系如何？你是否喜爱神的话语，常常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盼望雅各与神面对面的经历，常常提醒和帮助我们建立与主亲密的关系。我们很谢谢诗班今天我们唱献的这首诗歌，这个诗歌的原来的名字是这个与主耶稣基督面对面。谢谢诗班唱献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唱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就好了。今天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要报告，所以请陈长老为我们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荣光 接着要代表我们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今天好像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可能很多人都去福音营了哈。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报告，我们请我们执事会主席梁建俊弟兄上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愿意花几分钟时间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教会聘牧的事情。那么首先想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有关英文牧师的聘牧的现在的状况。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3月9号有一位牧师在我们中文堂当中用英文来讲道，那位牧师叫Pastor Eric Chang。 那么呢大家可能对他的背景不太了解，所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一些背景。那么他是在那个美国出生的韩国人，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张成豪。张成豪牧师了，他在底特律出生，在那个 Michigan 的 Lansing 的那个城市长大，在那边有18年。后来呢，他在南卡的 Bob Jones 大学得到一个金融的学士学位，后来蒙神呼召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并且在那个也是在 Michigan 的 Moody 的神学院，在 Moody 神学院得到道学硕士的学位。自从1999年呢，他曾经在多个那个美国在北美的韩国人教会呢担任了英语牧师、教育牧师跟青少年牧师等等不同的职位。他跟他的太太金荣玉英文名字叫 Audrey， 已经结婚了差不多超过10年了，并且呢他有一个8岁的儿子名字叫 Noah。 那么呢我们其实呢3月9号呢不是他们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他们在那个2月份就已经在那个英文堂里头了，已经讲到。那么我们发觉他的神学的训练跟他的经验各方面非常适合当我们的英语堂牧师，所以在3月9号之后呢，我们长执会一致通过对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来到本堂当我们的英语牧师。那么感谢神，他在上个礼拜呢就回复我们，他愿意来到我们的英语堂当中当我们的英语牧师。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谢谢大家。那么现在呢Elder Leonard 呢他已经在跟张牧师呢在接洽当中，希望呢能够他在这段时间能够安顿来到亚特兰大，在他的租房子跟他的家庭跟他小孩子的教育方面呢正在尽量帮助他们能够来到亚特兰大，也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也真的是张开我们的双手来迎接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亚特兰大跟我们教会成为他们新的家。希望呢能够一切顺利的话呢，他将会在6月底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正式在英语堂担任那个英语牧师的这个职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跟大家就讲一讲我们有关那个中文牧师的聘牧。那么这个事情呢，跟我们本来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想那个聘请中文牧师，但是后来呢情况有些改变，那么让陈长老来讲那个说明一下。好，谢谢。
好，大家都晓得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求神的带领，那一直努力寻找我们适合我们的中文的牧师。那我们的聘牧委员除了审核那些主动来申请的一些牧师之外呢，我们也邀请一些牧者就是我们由我们教会发出邀请他们来我们教会中间能够来彼此认识。那同时也希望神的圣灵能够感动考虑是否能够来到我们北堂担任我们的牧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说有一些牧师的特质和经历呢不只适合担任我们中文堂的牧师而已，甚至他们的资历足够是担任我们北堂的主任牧师。因此呢，我们后来决定说将我们寻找牧者的这个范围扩大，我们一直是寻找中文牧师，也可能是寻找主任牧师。那在我们北堂的教会的章程里头呢，事实上一直有这个主任牧师这个职分。那根据我们教会的章程呢，主任牧师的职责呢是包括这些：了解和看管全教会的事工，提供属灵的领导，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带领教会的意向的执行和推广，对全会众提供教牧关怀， 牧养和关怀牧长会的所有成员，这个是在我们教会章程的第五页。那我们晓得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一月份的时候黄子佳牧师曾经到我们当中讲到，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向聘牧委员反映说，有没有可能请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牧会。那我们在祷告之后呢，决定向牧师发出我们诚挚的邀请。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感谢神，因为在神一步步的带领之下呢，他亲自的感动了黄牧师和师母，他们决定接受我们的邀请来担任我们北堂的主任牧师。那介绍一下这个黄牧师的他的生平。他是1962年由台湾大学成功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那1963年蒙召专心传道。他曾经获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道学的硕士，美国这个三一神学院的神学硕士，并且在这个圣路易斯那个Concordia 的这个神学院获得神学博士。他曾经在台湾教会牧会了7年，在浸信宣道会神学院任教2年，在中华神音福学院神学院任教16年，在其中有7年是担任院长。那1997年呢，他在这个若歌教会开始担任主任牧师，一直到2013年他改任荣誉牧师。那黄牧师今天呢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他这个时候正在若歌教会同一个时间向他的会众宣布他的决定。那因为黄牧师在接受我们邀请这个之前1年，我们知道他的邀约是非常满的，他在国内外就有很多的特会和讲道的那个安排，那他必须先完成他事先安排的这些邀约。所以他在我们北堂正式开始服事的时间呢应该是今年的10月1号。那这个是黄牧师和师母还有他的女儿，他有一个女儿目前在加州，他的女婿呢听说也是韩国人，所以我们相信他跟我们的韩国牧师相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就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如果弟兄姐妹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询问聘牧委员。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是听我们祷告的神。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青少年进入我们的大堂，他们坐在我们的最左手边。所以下的时间呢，我们会为这个去 Nashville 的短宣队有一个差派的仪式。那么这个差派的仪式呢，就由 Elder Lennon 来负责。请问Elder Lennon, Elder Lennon, are you here yet? Oh, okay, okay.So, 我把时间交给 Elder Lennon. Elder Lennon, it's time for the sending for the Nashville short-term mission team. So, please come forward.
Yeah, I would like to ask Jonathan to introduce our Nashville mission team.
So, good morning. We have an annual mission trip to Nashville, Tennessee, where we minister to homeless people there. A couple of reasons why we go out to Nashville, why don't we do it here, we have homeless people here, is that it really helps the students to go out into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a different area, so they have fresh eyes to see and they can experience things differently in a new area. Also, we're far away, so they can't go and play with their friends, they can't go back to their rooms and play and goof off, they can't go on the internet all day at the Nashville site, so they can be more focused.Also, CSM, the ministry that we work with, is really well coordinated with other ministries in the area. They have a lot of, we go to soup kitchens or warehouses or community gardens or halfway houses and a lot of different places that we go to. And so going to Nashville allows us to really do that and to really to learn about what God is doing and what God wants us to do in our lives. So this is a great growing opportunity for the youth. They can really see and learn a lot of things that they wouldn't be able to do here. So we can bring the team up. We have 12 young people, and this year's team is very young. Come on, don't be scared. I'm not so sure where the rest of them are. It's giving me a lot of room on the bus this year. They're still in Sunday school? What? Are they going to come out? This has never happened before. So I think, is Mr. Lee going to try to find them and bring them down?
Kenny is coming.
So we have about 12 or so students that are coming. Most of them are in middle school, mostly 7th or 8th grade. No, actually, yeah, we have one 7th grader, a lot of 8th graders, and a couple of 9th graders. So our team this year is really young compared to in the past. And I think it's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young students to really see and to learn at this early stage in their life. So as they continue to grow in high school and as they think about college and life choices, they can, you know, get an idea of what God might have for them at this early stage in their life. And we really want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really consider how God ministers to the needy and ministers to those who, you know, are having difficulties. Right? We think about Jesus talking about the sheep and the goats, where he talks to the sheep and says that, you know, every time you fed me, clothed me, or to care me in prison, or, you know, did anything to help him out, anytime you do that to a homeless person or a needy person, you've essentially done it for him. And so we really want to be able to have the students that go on the trip see the homeless people, not just as homeless people, but as people that God loves, and to see them as ministering to Jesus Christ himself. So it's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We're going to stay there for April 6th to 12th. We're going to stay at a really old church that's like 100 years old. Hopefully the bathrooms will work this year. Sometimes the bathroom, the upstairs one kind of breaks a little bit. It's a good time. They get to learn to rough it out a little bit. Last year, one of my boys argued with us. He wanted to take 2 showers a day. We said, no, we're working with homeless people. Why do you need 2 showers a day? So this really gives a time. Also, we've been doing a lot of training and practicing. One of the things we're trying to cultivate in the students is the ability to share the gospel. So when we do see homeless people and they do say, you know, why did you come here from Georgia? And we say, oh, Jesus Christ, you know, and they say, oh, tell me about Jesus. And if the student just says, I don't know. And then that looks really bad on Christians. We drove 4 hours out there, but we don't really know the gospel message. Like, I know that when I grew up, too, I thought I knew the gospel message, but I couldn't really explain it. I couldn't really, you know, put it into words. In my head, I knew everything, you know. But when somebody asked me, Jesus, and, you know, I didn't know that. So we've been trying to practice that so that when we do talk to people, when we do minister to them, that we'll be able to explain the gospel, not in a robotic way, just saying, Jesus is God. You are sin, you know. Not like just like step by step, but make it organic, make it really personal. And by doing this, they can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gospel better, and they can also share the gospel. So this is an important trait, just, you know, talking to different people. They can learn to do that and do it in their own lives as well. So our team just grew. We're missing a few students. Three of the students go to ACCC. Daniel Chi and Eunice and Natalie. Yeah. So 3 of the students actually go to ACCC. And they're right now, they're at Spring Shaco, so they're not here right now. So this is the team right now. Yay! We have 2 parents coming along, Mr. Zhang and Mrs. Liu. Yay! So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some other adults to come along. We always try to bring a mom along in case the girls have some girl problem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So the mom can deal with that kind of stuff. And so this would be the team. We all cram into a 15-passenger van and 4-hour trip and hopefully only 1 bathroom break. So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team for this year. I'd like to invite family and friends to come up, and then Elder Leonard will be praying for the team. Any family, friends? Any well-wishers, supporters? Don't be ashamed of them. Come to your brother. So also really quickly, the idea that we want to have a commissioning service, a little short thing, is that we want to emphasize that it's not just the youth that are sending, that not youth ministry that's sending the youth off to do this trip, but rather it's ACCCN as a body of Christ together. Because we wouldn't have this team if there weren't parents to teach their kids about God in the first place. We wouldn't have this if parents didn't bring their kids to church and teach them about God. We wouldn't have this unless people had to help fundraise and help fund the trip. And so all these things had to have happened because the church as a body supports this thing. From parents to children's ministry to adult Sunday school to global missions and local missions, all the ministries work together to make something like this happen. So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t's not just, I'm not just the one that's sending the group off, but rather the whole church gets the privilege and the honor and the dut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and just the joy of being able to do this together. So we're going to invite Pastor Leonard, Elder Leonard, to pray for us.
Thank you, Jonathan. I would like to read the parable Jonathan mentioned earlier about the sheep and the goats, which is taken from Matthew 25, verse 31 to 40. When the Son of Man comes in his glory, and all the angels with him, he will sit on his glorious throne. All the nations will be gathered before him, and he will separate the people from one another. As a shepherd separates a sheep from the goats, he will put the sheep on his right and the goats on his left. Then the king says to those on his right, "Come, you who are blessed by my Father, take your inheritance, the kingdom prepared for you since the creations of the world. For I was hungry, and you gave me something to eat. I was thirsty, and you gave me something to drink. I was a stranger, and you invited me in. I needed clothes, and you clothed me. I was sick, and you looked after me. I was in prison, and you came to visit me." Then the righteous will answer him, "Lord, when did we see you hungry and feed you, or thirsty and give you something to drink? When did we see you a stranger and invite you in, or needing clothes and clothe you? When did we see you sick or in prison and go to visit you?" The king will reply, "Truly I tell you, whatever you did for one of the least of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mine, you did for me." Let's bow our head and pray. Our Father in heaven, our sovereign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e blessings of the Nashville mission trip. It is a privilege for me to commission the Nashville mission team, O Lord. We thank you for Brother Jonathan to lead this team and the youth to use their spring breaks to serve the disadvantaged children and the homeless in Nashville. We also thank our brother Son Zhang and our sister Xiaopao Lu to take their time out from their busy schedule to serve you together with the youth. Thank you for your Holy Spirit that has spoken to their hearts to venture outside their comfort zones to serve those in need. As the book of Matthew that we just read taught us, whoever served the needy, he also served the Lord Jesus. We pray that you keep them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strong. Give them, O Lord, a safe travel, energy and enthusiasm, and an ability to be flexible when the plan changes. Pray for this trip will be a successful trip and will strengthen them in their faith and increase their trust in you, O Lord. As they see and experience different ways of life, give the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own lives and the things that really matter most. Pray that they will humble themselves as they serve those disadvantaged children and the homeless in the park or on the street. Whatever they will do in Nashville, O Lord, they will do it to glorify your name. We ask, O Lord, that you bless the leaders and the youth of this mission team and those they served. May you bring all of them home safely, O Lord.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e pray. Amen. Thank you.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中文崇拜就停到这边，请弟兄姐妹默祷之后就去上主日学，愿神祝福大家。